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3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年的等待》，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5号。政法修炼已经走过了23年，现在向法政人间过渡。在23年的修炼中，我经历了很多很多。本文讲述的是我这些年在遭受迫害时，面对迫害我的人，我怎样修自己，怎样救度他们的几件事。第一部分，看门人一家的遭遇。我住的小区有一个看门的老太太，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初期，我在街上讲大法真相，被人恶意举报，被绑架到拘留所，非法关押了15天。回家后，派出所叫看门的老太太和她的小儿子监视我，每天给他俩各20元钱。老太太不明白大法真相，为了每天得这点钱，非常积极地配合警察，经常到派出所诬告我，还将我的信件从邮递员那里拦截下来送到警察那里。因为他的诬告，警察解雇非法抄家，并经常骚扰我，甚至在后半夜一伙警察咚咚砸我家的大门，扰得四邻不安，或将我软禁在家里。我知道是老太太诬告我之后非常生气，我心想这人太可恶了，我发自内心的恨他，进进出出都不愿看他一眼。没过多久，他家的不幸一个接一个的来了。先是他老伴儿被查出肝癌晚期，不久就去世了。接着小儿媳也因子宫癌医治无效死了。做生意的大儿子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无法做生意，没有经济收入，两口子离婚了。大儿子被送回老太太家里要他照顾。大儿子贫病交加，脾气暴躁，对老太太非打即骂，让他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一次，老太太从派出所出来后，在回家的路上摔了一跤，鼻梁骨摔断了，痛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又摔了一跤，把手臂摔骨折了。看到她家的遭遇后，我心里暗想，这是她做坏事遭报应了。老太太坐在小区门口，常常跟邻居诉说她的痛苦。看着她手绑着绷带痛苦的样子，我生起了怜悯之心。我想他是不知道大法真相，被利用干坏事的。我是修真善人的，我为什么要怨恨他呢？他同样是受害者。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对于世人，我们要尽量的去救度，要善，不但要善，要慈悲的救度众生。在这场迫害中啊，其实受害最深的是世人。我要修取怨恨心，告诉他真相，化解我们之间的恶缘，救度他。想到这些，我不再恨他了。我进进出出时主动和他打招呼，关心他，试着给他讲些真相。渐渐的，他感受到了我对他的善意，逐渐的明白了大法真相。他知道法轮大法好，也不再去派出所报告我了。我搬家时，他特意来我家看我。我又一次给他讲了法轮大法带给人的美好，他很感动。最后我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他答应着说，好，我怕记不住，你帮我写下来吧。我写给他了，他高高兴兴地念了几遍，看他真心认识到了法轮大法好，我很感动。第二部分，警察说退休后我也练法轮功。我因发真相资料被中共非法判刑3年，监外执行。3年结束后，片警要我讲讲这3年的思想变化。我想这是讲真相的机会，就去了他的办公室。他和一个协警在那里。我给他们讲，以前我因身体不好练了许多气功，看到的都是功法表演和怎样祛病健身。气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练功中的许许多多问题在哪里能找到高人指点？我到处寻访，找高人也没找到。一天，我在书摊上看到一本《转法轮》，翻了一下，觉得很好，就买了。看完后，我感慨万分， 我所有的问题都在书中得到解答了。我终于找到了高德大法。大法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讲述了高深的法理，太好了。从此我就修炼法轮功了。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提升人的道德。而且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使许多疑难病症的人绝处逢生。法轮功不参与政治，就是教人做好人，更好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我对警察说，你可以看看明慧网，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法轮功。整个过程基本上就我一个人讲。最后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束了这次谈话。后来每到敏感时期和节假日，这个警察就会来我家，他说这是他的工作。我也乐呵呵地接待他，把他当朋友带，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有一天他又来了，聊了一会儿，他说要调动工作了。我说调动一下也好。接着他说，退休后我也要练法轮功。我高兴地说，太好了，您如果现在练就更好了。我为这个生命获得新生而高兴。第三部分，三年的等待。2015年的一天，我接到派出所骗警的电话，通知我第二天去派出所。放下电话后，我头脑里出现的第一念就是去救这个警察。第二天见到他时，我就给他讲真相。话才开头，他就恶狠狠地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是共产党员，相信马克思，不信你那些东西。我是管你们的，不只是我们所，其他片区的都是我管。我愣了一下，看他这个态度，我想以后再说吧。很快一两年过去了，我没找到给他讲真相的机会，可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事儿。直到第三个年头，我起诉首恶江侯的一天，这个片警来电话说明天要到我家里来。我想终于有机会了，这一次一定要跟他好好讲讲。我连夜赶写了一封真相信。第二天早上，我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之后，到单元门口等他。见面后我说，我们就在家外面说吧，这样方便些。我把他带到花园的水池边坐下，他问我是不是寄了一封信。我说是寄了起诉江泽民的信。然后我把准备好的真相信递给他。他板着脸说，不要。我给他讲真相，他仍然不听，还把脸扭到一边去。我跟他说，你知道我们小区那个护院的老太太吗？她家的遭遇可真惨了。自从她和她小儿子帮着派出所监视我后，她家就一直不清静。她的老伴儿和小儿媳相继得癌症死了，大儿子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被媳妇抛弃，送到老太太家，吃喝拉撒都靠老太太，还经常遭她打骂。老太太自己也两次骨折，摔断了鼻梁和手臂。我很同情他，他要是不参与迫害法轮功，能遭这么大的罪吗？我问片警，国安一科的某某某你认识吗？他说不认识。我说他抓法轮功学员很卖力，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劝善，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迫害法轮功要遭报应。他说他是共产党员，相信马列主义，不怕报应。还说我抓了100多个法轮功也没遭报应。后来他被调到一个学校当保安，到学校后又继续迫害学校里的法轮功学员。后来他突然一个人暴死在家里，才50多岁。听到这里，片警转过头来说，上次抓你的那个国安某某也死了，很年轻。我说太可惜了，如果不参与迫害法轮功，也许不会这么年纪轻轻就死了。这都是江泽民制造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的。其实在这场迫害中，你们和我一样都是受害者。我看他不那么抵触了，就问他，你入党时看过共产党宣言没有？他说没看过。我说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你知道幽灵是什么吗？他不吱声。我说幽灵在东方就是魔鬼。 马克思自己都说他是魔鬼。你加入了他的组织，宣誓为他奋斗终身，等于把生命交给魔鬼了，魔鬼就进到了你的身体里。你说弄个魔鬼在你身上好吗？他说当然不好。我说那我帮你退出中共组织吧。他说好。我告诉他，叫你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对你们的生命负责，保你们平安的。今天我告诉你这些真相是为你好，我自己都在遭迫害，心里还惦记着你们的安危。接着我又说，文革结束后，为了平民愤，共产党把带头的为共产党卖命的一些警察和军代表秘密拉到云南枪毙了，只给了家属一份因公殉职通知单。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是千载难逢的正法修炼，随着历史的过去一定会正过来的。这些年法轮功使多少人道德回升，使多少病人得到了健康的身体，又使多少濒临死亡的生命绝处逢生，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数不胜数。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转法轮这本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法轮大法好，越来越多的人在修炼法轮功，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是人类处于危难时救度众生的，法轮大法给全人类带了福祉。而江泽民却残酷镇压法轮功，不应该起诉他吗？我和片警谈了近2个小时，我觉得他已经明白了，就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不久他调离了原来的工作，不再管迫害法轮功了。近3年的等待，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我感到很欣慰。正法修炼的时间不多了，在最后的时间里，我应该更加精进，学好法，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史前的誓约，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被挡在了门外》，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6日。在2021年11月的一天晚上，快11点了，妻子同修出去讲真相还没回家，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我知道可能出事了，就约上妹妹同修一起为她发正念，解体迫害他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切听从师父的安排，让他在12点前一定回家。11点40多时，我刚刚打开房门，就看到电梯门也开了，妻子同修站在中间，被5个戴着执法仪并着装的警察围着，等于是被押送回来了。我让妻子同修进了屋，把这些警察挡在了门外。我问警察怎么回事，他犯了什么罪。一个警察说他练法轮功。我说他有这个信仰，我查阅了相关法律，他没有犯法。再说一个妇女没偷没抢没嫖没赌，就是告诉人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犯什么罪了？一个警察凶巴巴地说练某某功就是某某教。我说那是江泽民当年会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说的，意思是那不能当作法律。我说早在2000年5月，公安部发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其中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2014年6月2日， 法制晚报又公开重申了这14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明确地向全中国乃至世界表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让他们即刻上网核实。然而他们没去核实，就对我出示了检查证，实际为搜查证，让我配合他们的工作进屋搜查。我一看有妻子同修的签字，还有两名警察的签字，警察名字签得比较潦草，我就跟他们核实是哪两名警察，没有具体承认的。再看检查证，上面连个单位名称都没有，我就问他们是哪个部门的，他们说是某某派出所的。我接着问，这上面怎么没有公章？他们说拿公章的下班了，不信可查询111。我接着询问他们的执法依据，一个警察说违反了某某条例，我告诉他们宪法35条和36条规定的言论和信仰自由等，不信你们现在就上网核实吧。一个警察就去旁边打电话，回来就跟我嚷着说宪法没说你可以练法轮功。我说是的，可宪法也没说不让练法轮功啊。警察还是让我配合他们的工作，我说没问题，但你得拿出执法依据来。一个警察又去打电话回来，对我们大声说宪法最大是母法。这时妻子也来到了门口，我们竖起大拇指，你说的对，说的太对了。另一个警察强词夺理说，我们的执法依据就在那写着呢，指的是检查证上的某某条例。我要继续讲述文革时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兴自杀的例子，使其明白真相，不要助纣为虐，但他们不让我说。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拿出执法依据，就坚持要他们拿出依据来，否则不让进屋搜查。那些警察没辙了，打了个电话回来说明天再来，就呼啦一下进电梯走了。对于他们的撤离，当时有点没反应过来，但想到你们警察再也来不了了。警察走后，我们就发正念否定迫害，清理警察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有漏会在法中归正。我们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发正念持续到第二天凌晨2点多才睡觉，3点多起来正常练五套功法。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弟子正念正行，运用有关法律成功阻止警察企图进家搜查的阴谋，既保护了大法书籍和修炼的环境，也没让警察在这个问题上对大法犯罪。但遗憾的是没能劝他们三退。事件过后的一点思考，在电梯门口与妻子同修和警察冷眼相对时，以至后面的对话中，正念正行没有怕心至关重要，这点不必多说。还有就是我们大法弟子必须掌握相应的法律常识，如上面提到的那几条，在面对可能发生的迫害时，那是我们利用法律武器不让世人包括警察等人对大法犯罪，保护自己乃至摆脱困境的有力工具。明慧网在这方面的内容希望引起广大同修的重视。现实中我知道确有一些这样的法盲同修，讲真相被绑架到派出所，面对那些所谓人民警察在法律上无言以对，真相违法犯罪的罪犯似的任其摆布，随后被非法抄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结果是既损失了大法书籍和电脑等大法资源，干扰了家人的正常生活，破坏了修炼的环境，也让涉事警察对大法犯罪。由于同修自己和家人一点也不懂法律，出现了家人对大法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出现阻挠干扰同修出去讲真相的情况。如果首先让未修炼的家里人在法律上明白真相，明白尽管警察头戴国徽身着警服是国家的执法者，但他们不代表正义，不代表法律，他们只是中共暴政的工具，他们才是这场迫害法轮大法运动中的真正的知法犯法的违法者， 需要被救度的直接受害者，就会增强他们的正义感，在此基础上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就容易多了，容易接受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没错，那是道德高尚的人之所为。讲真相没错，更没犯罪，那是在遵师命在救人，是正义之士的大善之举。大法弟子为做好三件事，在瘟疫肆虐、灾难频发、宇宙更新的时刻，修好自己，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掌握些人间的法律，看来也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在此把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同时希望对同修能够更好、更安全地履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世间大愿有所帮助。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陆民众感谢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7日。在过去的20多年里，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真实的讯息，让人了解法轮功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再被中共的谎言蒙蔽。现居澳洲的80后周觉安也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在过去的3年里，觉安和众多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开始给中国人打电话。很多大陆民众在电话里告诉觉安，他们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值得信赖的好人，感谢法轮功学员常年来传播真相，帮助他们及更多的人觉醒。有的对法轮功本身就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学练功法。以下是觉安在讲真相过程中，人们明真相后向他表达的心声。一，福建民众说，多年来法轮功学员是最让我放心的。来自福建的金先生告诉觉安，生活中他和三教九流各色民众打交道，近20年来，他身边一直有不少法轮功学员，而这些学员是最让他放心的。他谈到，虽然我自己没有修炼，但是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那种传统的美德，这些善良的人们真的很不容易。这些大法弟子是最让我放心的。第一，他们不会去害人；第二，他们心地比较善良。他谈到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那些常见的陋习时说，他们真的都是好人呐。二，基督徒由衷敬佩法轮功学员。北京张大哥是一名基督徒，觉安和他简单的闲聊之后，他很坦率地告诉觉安，多年前他就知道中共造谣迫害法轮功。他说，我由衷的敬佩和尊重你们这些大法弟子，将心比心，你们身处海外，完全可以不用理会中国大陆的任何事情，可是你们却在义务地帮我们得到被中共防火墙阻断的真实消息，你们是最无私的、最光明磊落、最高尚的。他认为了解真相对一个人而言尤为重要。他说，无法了解到真相，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这两天就在琢磨生命的意义。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思想自由的权利都没有，你说这生命还有意义吗？早死一天，晚死一天没差别，活着跟死了没差别。他特别鼓励法轮功学员坚持传播真相。所以现在你们每天传播的真相是最有生命意义的事，一定要坚持， 这是一个对于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来说最神圣崇高的事业了。他认为近年来人们所经历的也会帮助人觉醒。他说，我觉得现在觉醒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残酷的现实已经到这份儿上了。就像温水煮青蛙，青蛙再麻木，当水温接近80、90、100度的时候，它也肯定能感到惨痛。那毕竟是个生命体呀，所以你们一定要坚持。三，山东民众说，传播真相的影响力不可估量。山东的李大哥就是觉醒的一员，他经常来找觉安要一些有关历史的真相资料，也谈到自己原来很相信中共官方媒体宣传的，但是在慢慢接触到众多证据确凿的历史真相后，他开始逐渐觉醒，并且开始唤醒身边的人。他称赞法轮功学员为传播真相付出的努力。我觉得你们现在做的这些传播真相的事情真是太好了，这是一件积德积善的大好事。你们发的真相资料做得很好，多样化，各种真相都有，符合各个阶层不同的口味，确实是好。这种影响力不可估量，相当深远。这些真相能把有些人一辈子的观念转变过来，而且他转变过来之后还能影响他身边的人，这个事情真是太伟大了。李大哥就是看了真相资料自行思考后觉醒的。他说，我以前接受的教育也是属于毛粉的教育，但是疫情封城之后在家里出不去，后来一位朋友告诉我有这种真相资料，然后再结合身边发生的事进行思考。我是每天必须要了解真相，然后把好的内容再传给身边的亲朋好友。通过自己的经历，李大哥觉得，上至高官，下至百姓，所有人群都需要真相。持续的了解真相，就能慢慢转变大家头脑里固化的观念，再结合他身边的所见所闻，这样很容易就能觉醒。他认为中共最害怕的就是真相。他说，为什么现在对言论管控这么严？因为有良知的觉醒的老百姓就会站出来说真话，那中共这个统治者就是最害怕真话真相的，所以他要打压一切真相。中共宪法里面规定的什么言论自由，那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四，湖南民众表示，能看到转法轮是天大的缘分。来自湖南的何女士是一名瑜伽爱好者，她也十分热衷追寻真相。在自己明白了大量的真相之后，她还常常和身边的家人转述她了解的讯息。家人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轻蔑不理解，慢慢转为认真倾听，而且还不住地点头。何女士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法轮功学员，在觉安的帮助下获得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后，她开始迫不及待地仔细阅读。她说，我真的对法轮功很感兴趣，我原来看到很多国际新闻里面都谈到法轮功，讲中共怎么去迫害呀，这让我对法轮功有一种由衷的敬意。一直以来，何女士就希望能看到《转法轮》这本书。我觉得这是天大的缘分，我终于看到了这本《转法轮》，我真的是高兴。拿到书后，她当下抓紧时间阅读。她说，我非常认真地看《转法轮》这本书，有很多地方看起来简单，但是里面的内涵是蛮高深的，要仔细地去体会、去阅读。我这几天一直在看，几乎是废寝忘食地在看这本书。看了书后，练了多年瑜伽但不能双盘的何女士也能双盘打坐了，让她深感大法的神奇。看了这本《转法轮》后，看到第七讲的时候，我就能够双盘打坐了，我真的觉得是一种奇迹，我好高兴呀。后来我就保持双盘打坐静心看《转法轮》，一开始两个脚痛， 但是我专心静心看书之后，就忘记了疼痛的感觉，结果坐了好久也不碍事了。这个修炼真的是神奇，也是一种缘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